这个太子一想的时候就没法子了，他说如果你要不让我参加，好了，我地卖给你了，我这些树木花草都是我的呀，我从你要不肯能我后座，我全部把它砍光，那一砍光变成荒地了，就没有意思了。结果都这才答应，好，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合作，这起树结果多远啊，起陀太子的树啊，这个原嘛是被吉古德长者买去了，两个人呢做这个功德啊，做的都非常欢喜。契陀这个名号也是梵语，意思是战胜啊，是这个过往在一次战争里面打的胜仗啊，宫廷里面来报告呢，他这个皇后啊生了一个小孩啊，所以他很欢喜啊，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契陀，战胜的意思。那么我们看了起树啊，就是起陀太子的树啊，就想到契陀是战胜，战胜无印魔障啊，无因色受想行识，世尊在八大人学经里面告诉我们，魔有四大类啊，四种。第一种呢，就是五阴魔，有烦恼魔，有死魔，有天魔，这个四大类。修行人如果不能克服这个四大类的魔障，你就没有办法逃过魔障。换一句话说，你就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魔的范围就是六道轮回，超越六道轮回，那你是脱离魔障，你才算是战胜啊。那么在今天我们度了许许多多大乘经论，唯一有效的方法啊，对我们来讲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唯有念佛求生净土。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诸位想想，五阴烦恼死魔天魔难产啊，没有法子斗不过他了，这个是事实啊。那幸好有个这个待业往生的念佛法门啊，少龙佛种啊，少是继续，我们要把佛陀的慧命继续下去，弘法利生啊，自己依教修行，又能够把佛法说给别人听，像本经所说的啊，为人演说，这是自信之契陀太子功德林言啊，这个树林呢是功德之林啊。戒孤独言，戒孤独，好啊，这名字非常之好。今日离家远走，今返家园，承受家业，一礼明珠，不劳而获，即信德也。这前面的几句话，《法华经》里面的意思啊，佛讲《法华经》，做了一个比喻啊，比喻一个小孩啊，离家出走，在外面受尽了很多苦难，把自己老家也忘掉了，但是他的父亲认识他。他流浪久了，不但家不知道，连父亲也不认识了。那个父亲把他找回来， 不能承认他儿子，陈儿子吓死了，他不敢承担啊。啊，陈少家就雇他来做工，啊，慢慢提拔他，啊，慢慢让他的说，啊，我知道啊，这个是他自己的家，知道这个老板就是他的爸爸，是啊，这个样子呢，才能接受了他的遗产，啊，这是《法华经》上的比喻。那么实实在在讲啊，释迦牟尼佛是比喻我们，啊，我们的情形就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老家是什么呢？真如自性啊，这是真的。我们今天迷失了自性，不认识自己了。把这个假象当作自己，啊，这个假的幻象当作自己的家园，禅宗里头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那是你自己啊，忘掉了，迷失掉了啊。诸佛如来是我们的慈父，他今天来召唤我们，我们接受佛的教诲，这就是在返回家园啊。要紧的是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啊？从五欲六尘里头回头啊，从名闻利养里面回头啊，从六道生死轮回回头啊，这才行啊。啊，要紧的是要知道回头，这一回头就成就了。啊，像观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梵文就是回头啊，用一个文做代表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通通回头，回头是岸啊。承受家业，承受如来家业啊。为什么呢？如来家业是自己的，是自己真如本性里面所现的，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别人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己真心变现之物。啊，哪有外来的？啊，一粒明珠不劳而获。啊，这也是比喻。啊，迷的时候。在六道里面，就像那个贫穷之人受尽了苦难啊，自己有无价之宝不晓得，忘掉了啊，藏在衣服口袋里面，原来有无价之宝，忘了，到外面去讨饭吃啊，被一个名人讲，你何必这么苦呢？你那个衣服口袋里有无价之宝啊，拿来你一生受用不了啊，这口袋里摸一摸，果然不错，是有。你看那个贫穷苦难不叫冤枉受了吗？啊，这是比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受这些苦难的冤枉受了。啊，那我们的无价之宝在哪里呢？大家读过楞严经就晓得，就在六根门头啊。禅家讲啊，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那就是自家的无价的明珠啊，啊，那就是自己的真心啊。但是这个是心的啊，都是说的心的啊。大比丘，大呢 是指大悲大运啊，在相上讲啊，这是说是大乘比丘啊，他不是真正的小乘，小乘不能接受啊如此的大法啊，圆顿大法啊，所以是大乘的比丘啊，大悲大运比丘为远离尘垢啊，比丘在此地取意啊，取清净之意啊，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取这个意思。众，这个众啊，用现代化来讲，就是团体啊，社团。古时候。印度啊，就称之为众。你看我们在受三皈的时候，啊，皈依僧众中正，啊，因为僧众啊，这个僧众就是出家人的团体，啊，出家人这个团体。叫僧众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弟子这一个社团，这样的社团啊，这样的一个团体，他在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是最尊贵的，最值得人尊敬的，这叫众中尊。为什么值得人尊敬？这一个团体每一个分子都守法，都守规矩，遵守佛的六条戒律，六合戒。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遵守六合戒，这个团体啊，才叫做僧团啊，才是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六合戒后面呢还会说到，啊，就是。戒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力和同聚。啊，这是佛为我们大众在一起制定的这六条戒律，啊，一定要遵守。啊，遵守这个六条。才叫做僧团啊，这是礼四合啊，这个六条呢是四合啊，这个礼是同正真如啊，同正涅槃啊，这个是礼上合，就大家在一起生活修学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千二百这个数字代表圆满功德，这是取楞严经上的解释。楞严经上讲圆满功德了是一千二百啊，它分配作四方啊，我们眼大概只能看到两方，后面看不到啊，所以眼的功德只有八百啊，耳呢后面能听到，耳的功德是一千二百，是圆满的啊，圆满功德啊。无受无代表实心，是住、是行、是回向、四加行、是地等觉，这个是菩萨的修行的位次啊，好像念书一样，从一年级要念到五十五年级就毕业了，毕业就成佛了。 我们这样的体会啊，1200呢圆满功德啊，如果会修的圆人这个修持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圆人他会修，一修一切修，一切修一修。华严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位都圆满含摄一切位，比如说粗信位菩萨里面就有等觉菩萨的功德在其中，正到等觉了也没有把初住菩萨遗漏，他的的确确是圆融的，是平等的啊，这个教义啊才圆满了。我们读经呢，读到这个，要向这些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把我们的这个观念呢改正过来，使我们起心动念，念念都与佛法相应啊，与佛法相应。就是与自信的性德相应啊，这一点特别要了解啊。所以如果不了解呢，你所能够得到的受用啊，就要打很大的折扣啊。不了解什么，你学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东西，如果明白了的时候，听到释迦牟尼佛讲的是学我自己的东西，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迷惑颠倒，性德媚体没有能够显露出来啊，借助释迦牟尼佛的言教啊，把我们的性德都引发出来了，那受用不一样啊。后边诸位翻过来这个第三面看16节，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正信序里头所说的此节正信序的经文所表它里面所含示所表现的这个意义，为如如不动之本性，当下即是啊。所以从如是我闻到1250人句，全都回归在自信上，都能把性德显示出来啊，真的是当下。即是国能破障梵文啊，这自性佛性，而心大悲大愿啊，心是信起啊，我们常讲发心啊，发大悲心啊，离成佛度生的大愿，愿力成垢，成垢是烦恼啊，妄想烦恼啊，一定要把它舍弃，这个东西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啊，这是一定要认识清楚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弊病呢，那就是摄之不尽啊！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都受他的害啊！今天呢，一定要觉悟
彻底的觉悟，要把它放下。远离就是放下，离世合合。我们跟诸佛菩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这是离合。与一切大众相处，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戒，修六种啊四合。我们的身心呢，自然清净，自然呢安乐了，这个清净安乐都从和合当中带来的，圆满诸菩萨之修德，修德有功啊，信德就现前，而与世尊心心相印，光光相照。这两句诸位有没有体会？如果我们读前面这段经文，真正能领会到它的意趣，应该有相当深刻的领会，就是现前，就是当下，跟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心心相印，光光相照啊！我们沐浴在一片佛光之中啊！在见此序境界在看到序文里面所说的境界，为非相而见如来金刚经说了说这个即非是名这一段呢，你在这里面看到这个正性即非正性那你就见如来了怎样看到这个正性即非正性呢？刚才回归到自性上，即非真心去一部经文所说，总不外此意。学者当于一切事、一切事、一切境。境里面呢，有两种，一个是我们生活环境。物质环境，一个是我们生活的人事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就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借如是体会的这动静一如无往而不失矣那就行了。我们这个修功啊，样样都如法真的穿衣吃饭都是圆满的佛法这样我们才真正生活在如来所说妙法之中。要以本经，我们生活在金刚般若之中那不是如来，至少也是法身大士了，绝对不是普通人这个都是当下即时就在现前，要我们自己敢承担自己能直下承担那就对了。 真心去，就介绍到此地。下面这一段呢，第二段本经的发起序，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样稀有甚深的大法发起在极平常的生活之中，它含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深。我们的经文，二是世尊设施吃饭的时候，六道众生哪一个不吃饭呢？有不少人一天三餐还不行，还要加几道点心啊，晚上还要吃个宵夜，可见得什么事情都会忘掉啊，唯独吃饭不会忘掉。用这个事情来发起最妙不过了啊，最平常的事情，最不会忘记的事情，用这个来发起啊。是指你吃饭的时候，作揖持钵，入舍卫大臣起食。世尊当年在世，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托钵，而且呢并没有啊这个好的这个房屋居住啊，啊那个时候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啊，就中午吃一餐出去托钵啊，晚上睡觉呢随便拿一个树下啊，他们都是打坐啊，都是打坐，在树下呢坐一晚休息休息。世尊定在戒律上定得很严格，树下只可以一宿，不能住两晚上啊，明天呢要找另外一个树，不能在老地方，因为有些大树啊很好啊，你贪爱着，哎呀每天都到这里来呀、啊、就起了贪心了啊。佛是把你贪嗔痴啊通通把你打断掉啊，所以树下只可以一宿，不能够两宿啊。佛这个方法好啊，啊对治我们贪嗔痴那个病根呢、啊、得用这个方法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做个样子给大家看，所以学生就心服口服了，老师也是这样的吧、啊、那么其实一定呢这个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啊、干干净净、啊、走路也走得端庄啊，我们今天讲的说风度啊，风采啊，这样入尘透过让这个一般人见到都生恭敬心啊，都对出家人啊生敬仰之心啊。他们虽然是透过的，真正是有道德有学问啊，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丝毫都不贪染啊，他这个就是教化了啊。于其尘中次第起啊，所以佛出去托钵用平等心啊，托钵的时候只托七家啊，按照顺序一家一家的托啊，只有七家。如果这个玻璃装满了，就不再到第二家去了。啊，如果这个玻璃的很少，不够吃，再托第二家，啊，再到第三家，啊，到七家玻璃都还不满， 不可以到第八家去了，那就变成贪心了，就不可以了。四地七呢，平等公平，不可以挑剔。那一家有钱，他们家的吃东西很好，天天到他家去偷吃。那一家呢很穷，没有东西吃，吃东西很差，我们就少到他家去。你生这个心就不好了，这个心就不清净了，就不平等了。所以佛的制度是次第起生平等心啊，在这个里面培养平等，培养清净心啊。所以这个连生活通通都是修行的，都是断贪嗔痴的啊，都是这个成就戒定慧。还至本处，饭食齐，受衣钵，习坐仪，趺坐而坐。你看，平常坐行，释迦牟尼说，出家人当时出家人一天到晚就这个坐行，他们就这种生活方式啊。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呢，就圆满修了六波罗蜜了，就圆成佛道了。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表演这套修行的方法，我们从这里去体会，从这里去学习。你现在呀，怎样的生活方式，就在你生活当中修六度万分，就在你自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成就圆满的菩萨道，不必要改行啊！哎，释迦牟尼佛这样修行，这托钵，我也跟他的，那你就错了，那就错了，你在是现在是某一种身份，从事某一个行业。做某一种工作，就在本位上学释迦牟尼佛的理论与方法学了马上就会用，用了马上就得好处就快得不得了 佛法真实的利益受用立刻就得到我们看底下的注解，出家本为斗争因为世尊呢，示现的是出家人，出家人的目的是斗争生，学佛。总目标是要成佛，是要自度度他。那么在家人身在家了，心要出家，出家了。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四种出家了第一种像释迦牟尼佛的菩萨们，身出家了，心也出家了对于这个世间一无所求通通放下了，身心都出了。第二种人，身出家了，心没出家身出家了，跟这个出家人的样子，心里面呢还有世间五欲六尘，还有名闻利养没放下身出心没出这个没用处的，那么不会有成就的。第三种人，身没出家，心出家了，行，可以成菩萨，可以成佛，在家的菩萨， 家可以从事各行各业，都不碍事，都是菩萨。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的，啊，有经商的，有做工的，啊，有做官的，做帝王的，做宰相的，也有做将军的，啊，各行各业都有，啊，就是说明这个社会啊，在家大众，但是他们呢，心出家了，啊，心里面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他们也统统放下了，啊，心上放下，不是四上放下，四上他一切照做，心里头没有，所以他是真的菩萨，他是真的佛，啊，像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维摩居士，那就是佛，啊，他是在家佛，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十六正寺，啊，贤护等十六正寺在家菩萨，啊，那十六个人都是等觉菩萨，啊，他们的地位跟这个文殊普贤，啊，观音师智都是平等的，啊，所以菩萨了在家比出家多，啊，在中国的佛法有四大名山十大道场，啊，四大名山我相信啊，你们不少同修啊都去参访过，啊，四大名山是四大菩萨教化众生的场所，四位菩萨里头只有一位菩萨是出家的，现出家相，地藏菩萨，啊，你看观音菩萨在家相，啊，文殊普贤都是在家乡，啊，只有地藏菩萨一个是出家乡，说明在家学佛做菩萨做佛都不难啊，都能成就啊，不一定要出家了，啊，但是呢心要出家啊，心要出家，心要度众生，啊，你就在你自己本行里面去度众生，去行菩萨道，那个就没错了，啊，你在这个你是经商的，商场就是你的道场，啊，跟你生意往来的那都是你都要度那些众生，啊，你要发这个心才行，啊，不发这个心呢，那你就不是菩萨了。啊，如果你在家庭，你是家庭主妇，你那个家庭里面，啊，父母兄弟呀，这些子女的时候，那都是你度孙的对象。啊，你要度这些众生。啊，家庭就是道场。菩萨所在之处就是道场，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自行化他的道场，不一定到这个地方来才算道场啊，那你就错了啊，这个道场呢在修道啊，道怎么修法呢，具现断惑，这个要记住啊，决定不迷惑啊，什么叫不迷惑呢，不要被外面引诱了，这一引诱了你就迷惑了，啊，绝对不为外境诱惑，常常记住佛在《金刚经》上的教训，啊，如果境界现前了，心里动念了，啊，顺心的就起了贪心了， 不合自己的意思就讨厌了，那你就动心了。这个心才动，立刻想到，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平了，就不动了。断惑的方法了，好方法了。啊，是怎么样能做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两句经文很有效啊。而且这两句经文最好的时候呢，常常啊，写在时时刻刻看得见的地方，提醒自己不要忘掉了。啊，一忘掉了，马上就迷了，那迷得很快。啊，所以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不要迷惑，要断惑。断惑必须苦行。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那么迷惑为什么断不了呢？贪心太重了。啊，看到别人穿一件新衣服了，我也想有；看到别人开个好车了，我也想有。那个天天换花样的，天天讲究生活品质的，今天讲啊追求时髦的，要知道那是魔啊，那是妖魔鬼怪啊，我们怎么可以跟他学呢？那不能跟他学啊，不能上他当啊，他们的本事就时时刻刻的诱惑你啊，时时刻刻的迷你啊，迷惑你啊。学佛的人要提高警觉，决定不被他迷惑啊。所以啊，要学苦行，苦行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水平啊要降低一点啊，降低有很大的好处。第一个，对这个世间呢没有留恋啊，我生活过得很苦，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啊，没有贪恋的心啊。第二个呢，那就是广度众生，给众生做个样子，让别人看到心里觉悟。你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能力，有钱还过得这么苦，那钱干什么？布施，去帮助一些众生，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让众生呢都享你的福，我们自己把享受降低，让众生都想你的福，让众生呢以你做榜样。那么由此可知，所谓菩萨了，说一句实在话，就是要给所有一切众生呢做一个好样子啊，那就是菩萨了。出家人释迦牟尼佛做个好样子啊，在家菩萨，你经商，你要能够做整个世界商场里面的第一个模范，好样子啊！你做工，你是工人里面好样子，榜样啊！你做学生，在学校同学当中是个好榜样，那就叫菩萨了。啊，样样如法啊，如理如法的修学，这个叫做修行啊，这叫做学佛啊。所以佛法
要在生活当中行，不是在口头上念的。口头上念不能成就啊，要做出来啊。果然做出来，你身心清凉自在，天天智慧增长，法喜充满，这得无量的受用。啊，不是叫你每天呢念多少部经，念几万声佛，念累死了啊，还是打妄想，还是生烦恼。那样学佛没用处的，不能成就的。师尊在这里表演这个样子来发起呀，不简单呐！所以要晓得，苦行对自己绝对好处，对于这个身心健康有最大的利益。不要以为现在的很多这些科学家了，特别是医学家里面，天天在报纸。